way down among Brazilians, coffee beans grow by the billions, so they've got to find those extra cups to fill. They've got an awful lot of coffee in Brazil.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Iber 电台，我是本次节目的主持人老赵头。
我是嘉宾李昂，
这边是马克。
好，我们今天聊一聊这个咖啡啊。咖啡是个很好的东西，
很有能量的一个话题。
你的声，
你的声一点都不有能量啊，同志。
对呀，是啊，很有能量的一个话题嘛，是不是？
嗯，好。
咖啡提神醒脑啊，身体强健，这个能让人在昏睡当中瞬间清醒过来，或在清醒当中瞬间昏睡过去
啊。
昏睡过去笑话。
后面这是我的自身经历，我们以后再讲。这样
啊，一会儿可以讲了。
是。
那么我们和这个其他正经的这个播客节目不一样啊，他们非常高档，他们讲咖啡豆的产地、咖啡豆的品种。
对。
啊，像这个
蓝山咖啡、
啊，什么叫做蓝山咖啡啊？什么叫做阿拉比卡咖啡豆啊？为什么说啊阿拉比卡咖啡豆不是最好的咖啡豆啊？什么这些我们都不讲，
因为我没有钱，
因为我们也没有钱喝这些咖啡，我们也不会讲什么滴滤啊，什么晕滴啊，这都不会，
比利时蒸汽
没听说过，
是
什么土耳其咖啡没听说过，
什么比利时低蒸啊，没听说过。
我们今天呢讲一讲超市里卖的瓶装咖啡，
是
以及速溶咖啡，
对，这档次瞬间就下来
了，这也是最高的档次。
档次瞬间就上去了，
就类似于啊，我们上次这个那个香肠罐头方便面这个的第二期穷酸咖啡盘点。好，那我们就从这个咖啡本身来开始讲。首先，为什么咖啡你喝完以后啊就感觉特别精神？你们有人知道吗？
不知道
啊，我可以讲。反正马克也是知道的，因为我们都学过心理嘛。
是。
心理里面有一个东西啊叫做 neurotransmitter，
对，
神经递质，对吧？
是神经递质。
这个东西呢，脑子里有很多神经递质，它可以和你的一个受体进行结合，它就会用这种方法来把化学信号变成电信号。
对。
然后呢，这样这个电信号会在你的神经元里咻就
传到外边，
传到内外一边以后，它会再释放出这样的这个神经递质，然后再被另外一个受体接收，所以这样的话，神经信号就能够动起来，然后动起来以后呢，它就相当于能传递一个信息。那么，比如说你觉得冷，就是一种这种信息的传递；你觉得热也是，你觉得困，
你其实
也是。所以呢，咖啡因呢是一种很类似于这种神经递质的一个结构，所以它和你脑子里的某一个受体结合以后，它就阻断了让你感觉到累的这个神经信息的传递。
是。
所以其实喝咖啡就是在骗你，
对，
骗你自己。
就是，其实你本身的身体并没有变得活泼，是你的大脑认为你变得活泼了，而实际上你并没有
啊。
这个咖啡呢，就是说白了就是大骗子，就是它欺骗你的大脑。
所以
你
实际上它这个劲儿过去以后，你还是会困，
你困还是该困，
甚至会更困。
啊，是。
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正经的这个聊瓶装咖啡的话题了。
是。
那么市面上常见的瓶装咖啡，你们都喝过什么呀？
最著名的
就是雀巢，刚刚还喝了一瓶。
是。
雀巢呢，最开始是有两个经典口味，一个叫做丝滑拿铁，
对，
一个叫做什么醇香摩卡，
醇香，
反正一个摩卡一个拿铁，
对。
那摩卡和拿铁是什么呢？
是什么？
又让我讲了。
是啊，您是专家呀。
专家。
那你们俩在这干嘛呢？
摩卡，我本身我主要记得的是
加巧克力嘛。
摩卡就是加巧克力，说
什么？其实摩卡这还有个说法，就是我记着啊，我记得不大清楚，就是摩卡咖啡它的产地和其他地儿不一样。摩卡咖啡主要产在也门。但是呢，可能最近估计这产地要凉了，因为也门那边
是
就大家都开始中毒品了，也不要到毒品上了。然后总之基本上这我知道，我就下顺便提一句
啊，
您几位咖啡大师继续说一说。
但是不应该吧？他们说这个摩卡应该是跟咖啡豆的产地没什么关系吧？
是
我记得
是咖啡，
摩卡应该就是咖啡越能做
啊。
而且一般来说，你们所说的这个拿铁和摩卡都是意式咖啡。 什么叫意式咖啡？
什么叫意式咖啡？
就是拿意式咖啡机做的咖啡。所以其实跟豆子种类没关系，你什么豆子拿过来，我给你磨成沫，放到意式咖啡机里弄出来一杯 espresso， 然后往里加点东西，就是意式咖啡。
嗯，
所以都能做拿铁和摩卡。
不错，
嗯，
哎，我查到了
啊，
说这个摩卡这名字的确和也门有关。
啊，
也门当时大港口叫摩卡港。
啊，
然后呢，是当时所有也门产的咖啡从那儿输出到欧洲去，所以大家都说这是摩卡咖啡。后来呢，这个名字就从描写一种咖啡豆的种类，演变成描写一种咖啡的制作方式。
嗯，反正原来有一个那个挺有名的那个图嘛，就是给你看每一个咖啡里面的，就是每层它都加了什么配料，
是，
然后就看摩卡是最多的，摩卡能有四五层，拿铁其实就是咖啡加点奶，
是，
嗯，所以呢。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瓶装咖啡啊，雀巢这个拿铁和摩卡，说实话味儿还可以。
对，
然后我其实个人比较喜欢喝拿铁。
对，我也比较喜欢拿铁，但摩卡又不苦。
马克，你觉得怎么样？
我喜欢摩卡。呸！
好，太好了，
我特立独行。
然后去年吧，我记得是，
嗯，
他们又出了两个新的口味，一个叫做什么真人儿，
真人
咖啡，绿瓶的。还有一个是焦糖玛奇朵
啊，焦糖玛奇朵挺好喝的。
焦糖玛奇朵不错，真人那个我是真的不敢再喝第二次了，
哎，
就怪怪的，你知道吧？然后就雀巢其实它的这个瓶装咖啡还挺好喝的，
对。
而且雀巢曾经还出过一个另外一个品种的瓶装咖啡，叫做雪卡慕斯，你们有人喝过吗？
没有，
没有。
它是一种，天哪，你们都太不善于观察生活了。他那个雪啊，
没事，没喝过和观察生活，对，没见
过，
我没见过世面，太贵了那个。
好，其实也不贵，就是雪山慕斯的话，它是一个小的，类似于六七厘米那么高，七八厘米那么高的银色的小瓶
啊，
圆咕伦敦的，做的跟那个什么安塞腰鼓那个像，然后就挺矮胖的，它也有两个口味。对，一个叫做意式浓香，一个叫卡布奇诺。
啊，
它跟那个平时你喝的那个那个口感不太一样，就它里面可能什么增稠剂加的比较多
啊，
所以喝起来就是那种慕斯嘛，
啊，
慕斯蛋糕那种感觉，就是特别柔
啊，
这咖啡柔
柔
啊，然后它一般来说都是放在冰箱里的嘛。
是，
要不叫怎么叫雪咖
啊？
反正就是凉着喝，其实还挺好的。然后曾经作死，有一次我把它买出来以后，我忘了这事儿了。然后等它放热了我才喝的，真没法喝
啊！
就是一种非常粘稠的一种很热的东西，
黑芝麻糊，
就跟黑芝麻糊似的，还有一股咖啡味儿，还挺怪的。嗯，反正雀巢我大概知道的瓶装咖啡就卖的是这两种
啊，是。
其他的咖啡你们还有什么喝的比较多的？
嗯，有一个就是饮料型，就长大桶的蓝的那个
啊，
叫什么呀？那个
蓝的，
就是
那个，
我去，我还真忘那个，就比较甜的、那个、
雅哈冰咖啡。
对，雅哈冰咖啡，雅哈冰咖啡其实比起咖啡上，它更像是饮品。
嗯、
对，就它是就估计是兑了很多糖。但是说实话，如果专看它这种提神醒脑的功效，雅哈冰咖啡还是挺不错的，
是吗？
是，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天天喝雅哈冰咖啡
啊，
效果超群，直到后来我对它免疫
啊，
就在。
其实这种大瓶的咖啡，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公司，
嗯、
叫做三得利
啊，
三得利的那个。对，那个拿铁是真的难喝，
三得利那个
兑了水的拿铁
是，哦，对，就是任何咖啡感觉兑了水都完全没法喝。我之前有一次就兑了那个，把咱之前提的那个雀巢那种、
嗯、
铁皮罐的咖啡，那个咖啡掉到矿泉水瓶里，再全部加上水，我尝了一口，
哦，对了，雀巢铁皮罐的那个的
啊，对，
哦，
对，
雀巢有那种小铁罐的易拉罐的咖啡，
那个
那个咖啡我记着有三个味儿。
是
吗？
有的是
记着有三个
紫色的那种、
啊，但是一般你见到的都是绿。
对，
嗯，
其实这三个味的味道有细微的差别。
是
吧，我曾经喝出过细微的差别。
您给我们讲一讲。
但是我忘了哪个是哪个，我就记着有一个咖啡奶味比较重，
哦、
然后有一个味道的话，它有一种榛子味儿。 就是
啊。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比较普通的
绿的，是不是榛子味儿？
我不太确定
啊，
但是它那个名字里面没有说这是什么榛子味儿
啊，
就是感觉上有一种类似于榛子的那种香气，
香气。
嗯，再回到刚才这个话题，雅哈，
嗯，
雅哈其实还出过一个比较正经的瓶装咖啡
啊，
嗯，我估计你们可能也没喝过。
我也估计没喝过。
是也是那种大瓶的，但是那个瓶比较粗。
嗯，
然后有两个包装，一个是蓝色的，一个是紫色的，就定瓶是透明的，中间有一个环儿，那个环儿有蓝色的环儿，有紫色的环儿，然后那个咖啡就是不加糖的那种
哦，
所以就很浓，而且就是比可能就是给高端用户喝的吧，
高端像您这样的高端用户，
我也不太爱喝那种，
太
我不够高端，我喝不了不带糖的，其实也不是喝不了，不爱喝。像这些弄完了以后，咱们就可以把价位稍微提高一点，是吧？
贝纳颂，贝纳颂咱可以加。
哦，对
对，
我差点都忘了，
是吧？
贝纳
颂好东西，贝纳颂好东西。
贝纳颂也有两个系列的，
是一个蓝皮儿的，那是什么系列？
一个圆柱体系
啊，对对，
那个，
是圆柱体的，也有不同口味。
对，圆柱体的有四个口味，
对，
但是常见的，我反正常见的只有三个。
对，
其实是学校里只卖的，
是蓝白还有。
黄和红，
对黄红，对，
对，蓝的是蓝山
，
白的是拿铁，
嗯，
但是我实在喝不出来这俩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包装有点区别。黄的焦糖玛奇朵，
黄的焦糖玛奇朵，
红的是什么来着？
红的是摩卡。
哦，是摩卡。
摩卡我只喝过一次，焦糖玛奇朵还挺好。
对，其实我觉得它四个味儿其实都不错。
嗯，
对。
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系列，是一个金瓶的，
嗯，
对吧？还有一个蓝瓶的，
是吗？
又开始插了那个系列的话就是做的那个形状就是像啤酒瓶那样
哦，
口是窄的那种，
嗯，
那个咖啡其实我不是特别爱喝
啊，那个瓶的呀，
嗯，那个咖啡的话有一种药味儿，我不知道为啥，反正以前我喝的时候有一种药味儿，所以我不是特别喜欢。
那个我就只喝过他那黑的，
嗯，那个系列有多少？
有五
个，我只见过两个，
我也只见过两个，
对，然后我也只喝过一个，
嗯，他们公司这宣传做的不行啊，
不，但是我觉得他们那个圆柱体的那个宣传做的挺好的，
啊，是，
他们原来有一段时间，他们那个瓶身上，
嗯，
有那个这个咖啡的一个类似于那种雷达图，你懂吗？
啊，对对，
就是什么甜度
啊、
浓度、酸度、
六边形、五边形，
对
对
对，然后给你画出一个多边形，看着特高级。
哎呦。
然后那个原来他们的瓶身设计还有一个跟咖啡有关系的一句话，就很有意思。
是啥呢？
有它不一样，每瓶都不一样，
啊，
就类似于现在那个果汁上面的那个字配字差不多，就是醒受众是吧？
对对对对，
嗯，那我们就可以把价位稍微提高一点。
嗯，
有一个我基本上没有怎么喝过的，叫做星巴克。
啊，星巴克，
星巴克的咖啡。
星巴克
的咖啡你们喝过吗？我没怎么喝，
他的瓶装咖啡一般的，
我觉得贵就贵在包装上，
对，他那
大玻璃瓶，
哎呦
妈呀，
一半的价位全都在那上，
嗯，实际上不是特别好喝，
是，
而且他经常出一些特别怪的味儿，
嗯，
像原来圣诞节的时候，他出一圣诞味，叫草莓拿铁，
啊，听起来就是比较黑暗料理了，有点，
就挺黑暗料理的，但是它其实还可以，里面透着点那种甜味儿
啊。
但是我觉得星巴克那个玻璃瓶的那个咖啡啊，
嗯，
它的味道有一点诡异的冲，
对对，
就是不太像正经咖啡的味儿，
嗯，
有没有一种化学的东西的那个，
有点过甜，
嗯，
哎，
然后前一段时间这个星巴克又出了小听装
啊，是吧？
啊，你喝过吧，亮？
小听装，
对。
没喝过哦，那个我可能
那个你分享一下你的经验，不能老让我说。
那个我就喝过一次，而且味儿我也忘了，所以还是您说吧。
你就喝完以后你觉得怎么样？
那就比较正常，那个咖啡。
嗯，那咖啡的话，它其实也有两个味儿，不，它其实也有好多味儿，
是吗？
还有什么美式，有上次喝的那个是焦糖玛奇朵，
嗯，
还有摩卡，
啊，
嗯，反正我记得有这三个
啊，
嗯。然后反正那个也还不错吧。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往国外走了。
啊，你落了一个美日咖啡。
对啊，美日是韩国的。
美日是韩国的是吗？
美日是韩国的
啊。
嗯， 每日咖啡你们都喝过吧？
这都喝过，这都喝过，
大剂量。
哎呦，
对我们其实这样的，我们那个小卖部有很多咖啡，
是，
但是我们挑咖啡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标准，
嗯，
就是每个咖啡它的咖啡
用处不一样，
咖啡因含量不太一样。
对，
有的就比较常规的是大于等于200毫克每千克吧，不，每100毫升还是什么的，
哦，
我忘了。然后还有更高的，
嗯，
像每日就属于更高的这一栏。
他对他好像是每一升都是好十几克的那种的，
对
对，
所以的话你特别困的时候就要喝每日，
嗯，功能性极强，
嗯，
像什么贝纳颂啊、雀巢的这样的
娱乐性，
可以当功能性，但是也比较娱乐性比较高，
是，
对，像那些大瓶的就当
水，啊，
当水，
大瓶当水，对，但实际上或者说你喝咖啡也是有耐受度的，就是喝的越多你就越有种免疫的感觉，
对，
嗯，就是这个我们一会儿聊，
是，
这个我们一会儿可以聊到我们个人体验的时候聊这个事情，嗯。然后说到这个咖啡因含量，我原来喝过一个特别特别高的，嗯，是一个马来西亚的还是哪儿的咖啡，也是小厅装的，
嗯，
剂量啊什么剂量？
剂量，
那个
那啥叫？
那个容量啊，差不多和雀巢那个小厅的差不多，嗯，是那个的。比那个稍微多一点，
嗯，
然后它叫什么焦糖什么什么，但不是焦糖玛奇朵，是焦糖什么咖啡
啊，
哦，然后那个含量是每日的一倍，
火，
所以喝完一口你就已经感觉到，哦，
起来
已经快跳起来了，反正喝一瓶你这一天就不会感到渴
啊，
那个特别吓人，那我当时中考的时候就经常喝这个
啊，
嗯，然后这我觉得基本上瓶装咖啡、饮料咖啡就这么多吧。
对，
嗯，
然后速溶吧，
速溶我喝的少，
速溶
你们
速溶喝的都少，速溶经验最多的是酒店里的速溶咖啡，
对，
嗯，酒店基本都是最
少，
都最普通的雀巢，
对，
说实话也不好喝，
嗯，
就是它会附很多，它旁边会有那种糖袋，红糖袋、白糖袋，这特别多，我喜欢吃这个，
是我也
那咖啡倒是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是。
速溶咖啡还有那种你见过那种大铝罐子装的，
啊，
圆柱体，
对，
用勺子把着然后
吃
是
吧？
对，往嘴里含一口热热乎乎，哎。那种咖啡你们喝过什么样的？
那个我没怎么喝过，
我买过雀巢大袋的
啊，
但其实跟那个其实跟小的其实没什么区别。
哦，我讲你那罐比较奇怪，它是叫椰子咖啡，
椰子咖啡
就是你看其他的咖啡粉，你看起来都是那种棕色，感觉非常的咖啡，
嗯，
它那不一样，它是黑白相杂，你乍一看以为是什么奇怪的物体，实际上它是咖啡，
啊，
它里面就应该是加了椰粉，
嗯，
然后总之就让它的形状能看起来特别奇怪，
嗯，
然后呢喝起来呢，我忘了那是什么牌子了，但总之椰子咖啡，大家伙如果听到的话，最好不要去尝试，有点
不要去尝试，
对，
好，
就是奇怪，
嗯，
能提人心脑是能提人心脑，就是奇怪了点儿
啊。然后速溶咖啡其实那个雀巢的，
嗯，
他们有过这种
高档
速溶咖啡，像比如说那个你们方便面不是也上次里聊了吗，有那种高档带真肉的，
嗯，
像雀巢咖啡它有一种叫什么 Gold 去 Gold 那个咖啡
啊，
Gold，
那个，
嗯，就是一个那个包装就做得很高级，
嗯，
然后里面每一袋咖啡呢比那个平时你喝的雀巢咖啡的那个容量，就是粉的容量要多，
嗯，
也就是说它泡出来的会更浓，
嗯，
而且我记得它那个摩卡特别高级，就是你摩卡弄完以后它还要一个调味包，
对，
调味包会在你它那个摩卡最后弄完是上面会有起一层沫子，
嗯，
调味包里是什么呀，可可粉
啊，
哦，弄完以后拿这个打开在沫子上面咔咔咔咔咔咔撒一层可可粉，
嗯，
就贼高级，
嗯，
那个味道也是算很浓的，
嗯，
那个就是高档咖啡，像平时的喝的这种啊，特浓就
低档了，
比较低档，但是也是比较常见的，嗯，
大概价位多少啊，那种
价位
一包一塔一小盒的话大概得20左右，
还成，还可以，
对，但是也比较贵，
对，比其他的比起来确贵了点，
其实最高级的现在这个咖啡 就已经脱离了我们马上要聊的这个话题了。它已经是处于一种高档咖啡和这个普通咖啡的这个完美结合体了。
嗯，
叫做挂耳咖啡
啊。
你
叫什么咖啡？
挂耳咖啡。
没有听过我这个。
就是它是一包，然后旁边它会贴两个那种纸的东西，它可以拉出来做成一个支架。
嗯哼。
它可以用那个支架挂在你的那个杯子壁上，
嗯，
然后让中间那个咖啡粉那个包正好在你的那个咖啡杯中间，
嗯，
然后这样的话你手可以把那个包撕开，
哦，
然后那个咖啡粉就在里面了嘛，
嗯，
然后这个时候你往里倒热水，
哦，
相当于那个热水通过咖啡粉滤到你的杯子里面，
哦，
它就变成咖啡了，
这个很炫酷啊，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和你正经喝那个高级咖啡是一个一样的，
是，
但是这种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就没有糖，没有奶，
嗯，
所以这个东西喜欢喝黑咖啡的人会很喜欢，
嗯，
但是像我这种啊，假咖啡粉，不假什么咖啡粉，假咖啡迷啊，就喝起来会比较痛苦，
嗯，
我经常还得自己再配一个什么特仑苏牛奶，啊，不是所有的牛奶都要
特
仑苏，
哎，
然后再加一个，今天广告有点太多了，
老板在那弹钢琴了，
然后再配点什么糖。然后和一和，
嗯，
再喝，但是味道还是不错的。
嗯
嗯，好，那我们聊完，基本上把市面上能见到这些咖啡都梳理了一遍。
是，
那么接下来就可以聊一聊各自啊喝咖啡的这个感受了。
嗯，
那么先从谁来？我反正不先来，我最后吧。我就说话太多了。
那您最后，我先来吧。
行，
我喝咖啡特别少，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嗯，首先呢，我对咖啡的感觉不算特别的，就不算特别的热烈，就我不像很多人喜欢品咖啡啊什么的。然后其次呢，就是所以说我喝咖啡都是功能性的，所以当我喝了很长一段时间咖啡，基本上每天一瓶之后，我就对咖啡完全免疫了。就是我先喝咖啡所带来的效果根本不是让自己清醒，而是让自己睡着。
嗯，
就即使在我最清醒的时候，我只要喝咖啡我就会睡着。
嗯，
我个人推测吧，是因为之前每次我要睡着的时候我得喝咖啡，慢慢的身体习惯了，就形成了这种
条件反射。
哦，就是睡着和咖啡之间是有关系的，所以我先喝咖啡就会睡着，
就跟摇铃会流哈喇。
对，摇铃流哈喇。您这话，您这比喻不大对劲，
不太对劲。
反正就这是我自己的个人经历。然后喝咖啡的话，这个大家都知道，亚洲人是容易乳糖不耐，
对，
所以他有一些那种又凉然后又兑奶的咖啡，喝了以后就挺难受的。
嗯，尤其是那个星巴克那个冰的
那
罐，
那个真的不大，
那个确实不好。
对，糖那个又糖又多，奶又多，还凉了吧唧。
对，
没什么咖啡味儿。
对，没什么咖啡味儿，还用过特别华丽的包装，
疯狂 diss
星巴克专场。星巴克没给我们赞助费，这就是。
嗯，
行，差不多。凉，
那我聊。那我其实跟马克的经历也差不多。
嗯，太悲伤了。
就是我不是睡觉之前喝咖啡，我是想在特别困的时候喝咖啡的时候来提一下精神，结果并没有什么作用。我上回喝了，我买了一块美人咖啡，然后中午就灌了半罐下去，然后那个下午第一节课是化学，然后还是照样就是坚持五分钟就失败了。然后所以他最后发现也没什么用，所以就喝的比较少。但最后有时候突然也想起来喝点咖啡的，就当娱乐喝两口，喝一小罐什么的，后来就是也形不成习惯。不过星巴克的倒是就是有时候有机会还是会去经常喝。
啊，又还是给打广告了。
是，
刚才第四了一天，得来那个什么一下，来一告可不好啊。
所以你们就。所以各位听众能够很明显的知道啊，这个马克还有李昂对于咖啡这个东西是没有什么感情的。
是我的感情，我的感情。
所以呢，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我喝咖啡比较多了。
哎，有感情。
因为我是挺喜欢喝咖啡。
是。
而且我真没觉得咖啡会没有用。
嗯，
可能人与人不一样，反正我原来那个写过一篇那个 essay， 就是。文章，我们英语课写的文章，
啊，
然后我就调查的是喝咖啡对人体的影响。
嗯，
哎，这个文章里面就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他说，确实有很多人是对咖啡，就是没有就有免，就他咖啡因对他的效果是不一样，
嗯，
每个人效果是不一样。 然后他，我忘了那文章里说没说，就是你长时间喝咖啡会减弱你这个效果，我忘了。但是咖啡因有几个效果，我觉得还挺好玩的。第一，它可以增加你在黑暗处的视觉
啊，
就这个事儿就很有意思。
熬夜专长，
对，所以熬夜的时候你喝完咖啡，你会感到哎非常
明亮
明亮。然后我记着它对记忆力什么没有影响，我记着那篇文章说。
哦，
它对记忆力没有影响，它对你的效率没有影响，
嗯，
所以它只是让你不困而已，
嗯
嗯。然后反正那个文章我也快忘了，嗯。咖啡的话，我觉得我最开始喝就是喝那个雀巢的那个小瓶嘛，然后后来逐渐的说，主要是因为中考的时候压力比较大，每天晚上睡得比较晚，然后学习压力也比较重，所以我就养成了一个每天都要喝咖啡的习惯，
嗯，
然后每天。因为我们学校有小卖部嘛，
对，
你每天去买一瓶雀巢喝，买一瓶雀巢喝。后来呢，我们小卖部，进了一些新的咖啡，还有我在平时外面的时候也看到了一些新的咖啡，然后我就决定去尝试一下，然后就开始发现了新天地，然后尝试了所有的咖啡。我现在基本上见到没有喝过的就一定要尝一下，嗯，这个就变成了一个爱好，是吧？嗯，然后。喝咖啡这个东西，我觉得，反正最近我喝咖啡也不是很频繁，说实话，就是你要是喝的太频繁，我觉得肯定是有影响的。
对，
但是你喝的不是很频繁，我觉得你喝咖啡就应该一直都会有用。像有的时候你特别困的时候，或者你刚就是你眼睛已经开始发酸的时候，
嗯
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
喝一杯。我马上要说这个感觉，你是不是就马上就要赢？就是你喝完咖啡以后，你会感觉你这个眼睛这个酸痛程度会降低，
是
很好，并没有，
并没有。
我觉得我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因为很困，很想闭眼，然后强睁着导致的眼睛酸痛，会在喝完咖啡以后得到有效的缓解。太专业了，这个。
而实际上，我们也知道，从咖啡的本质来看，你的眼睛还是受伤了的。你只是欺骗自己，但能让他以为你的眼睛没有问题吧？
是。
所以这是一个安慰剂效。
是，
其实不算安慰剂，不算是。
我说喝咖啡能有效，其实有的时候是。
对，有的时候其实是安慰剂效。
你们像你们都不相信咖啡能够有100%的效果，所以你们喝的效果肯定也会
是
不是？我还是很虔诚的。
咖啡教。我记得我之前看过有类似于一个特别神奇，就是国外不是有各种各样的节目讲那种，而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嘛。
嗯。
然后我记得看过一个节目，专门讲成瘾效果。
啊。
然后前面都特别正常，就什么酒瘾呐、烟瘾呐，突然冒出一个咖啡瘾，咖啡成瘾症状。哦，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看一看，发现一点都没意思。反正，总之，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个描述比较好玩。
嗯。
讲的就是说，这个就其中有一个类似于咖啡成瘾患者，他对于自己成天不是就不喝咖啡的描述，就是感觉自己头上戴了一个荆棘冠一样，说白就是头刺痛，这是为啥就具体不太清楚。然后我记得那个我记不太真切了，他仿佛说就类似于说这个如果喝咖啡喝太多的话，那个。像我们之前提到的一样，他的这种，他把你的神经递质给变得麻痹一些，
麻木了，
对，就麻木愚昧了。然后，所以呢，相对而言，当你不喝咖啡的时候，你所接受到的那些信息，虽然虽然实际上的量是一样的，但从你本人的感受来说，就会放大一些。所以，可能之前是只是轻微的一些不适，在长时间咖啡成瘾症状的时候，长时间不喝咖啡就会有种的感觉。
说白了就是意识被增强了，
是，
嗯，
反正大概就这样。虽然在我说这些的时候，这个老赵好像都有一种仇视眼光盯着我，因为我污蔑了他，北岸的咖啡也没有了。这咖啡神教万岁啊！咖啡的确是个好东西，咖啡在人类历史上为我们的生产力，让我们的生产力大大的提高，它为我们节省下了很多睡眠与休息的时间，用来投入更多的工作。
嗯。
嗯，
虽然这些工作
我很满意，
虽然这些工作不知道是有意义的还是没有意义的，是吧？
好尬，
掐掉吧。
我觉得咱们这一期节目可能20分钟就结束了。
我也觉得差不多，短的。
反正这一期就是一个很短的节目，
对，
因为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 说不行别
对。
那么这一期就是一个比较小的插曲，
对，
那么马上会录制科幻的第二期，
是，
以及一些关于更多的关于童年的事情，
对，
还有一些其他诡异的事情，
嗯，
那么这一期咖啡就到这儿吧。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的收听，
再见，拜拜，goodbye。